道敬拜神。正道经文是撒迦利亚书二章六到十三节。撒迦利亚书二章六到十三节。撒迦利亚书二章六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温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话语记在圣经当中，也求主你能够来保守张勇牧师，愿他可以按着你的圣意为我们分解这样的圣道。求主能够来祝福我们的讲台，也来预备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可以领受的正确。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下面请张勇牧师正道。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先知书撒迦利亚书。之前的几次都是关于异象，今天的经文却是夹在这第三个和第四个异象之间，是在论述一个上帝的清楚应许。我们可以读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原文呢是天的四风，犹太的这种文化当中是将地的数字变成是称为叫做四，四海四地啊，四方四风。现在你们却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我们知道犹太人当年被掳之后，最主要的南国被掳到了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地方，你如果学一点地理，它应该是在犹大地的哪个方向？正北方吗？其实比较像东北方，对吧？但是他们如果要回来，按照当时通行的道路，是要先折到北方的那一块新月沃地，再从那边南下啊。所以他说是从北方，常常是泛指这些敌对势力，更不用说是当年的亚述。亚述掳掠完以色列之后，将他们安置在主要叫哥伞河流域，是在尼尼微以西的200里地。后来当然南国被掳的时候安置在巴比伦，也有很多人逃到了南边的摩押，东边的亚门以东各处，甚至还有去西边的耶利米，还有很多人是不是下到了埃及，对不对？可以说确实是被掳到了四面八方。但是现在呢，却特别的说你们要回来，从北方逃回。第七节又特别的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催促他们现在从北边赶紧回来。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提到这个约瑟夫的犹太战争，里边我们说基督徒们因为晓得主耶稣说过，当那围城的日子，第一次围城的日子近了以后，你们在那山上的都不要来下山， 在这个什么城中的就赶快逃出，不要你们遇到安息日，也不要是在那个时候生孩子。总之意思就是赶快在有预警发生的时候跑，对吧？总之基督徒就是在那公元七十年那一次大灾难大毁灭之前，公元六十八年六十六七年的那一次围城中基本就跑光了，因此对七十年的那一次大难他们就躲开了。也就是说等于是相信了主耶稣的应许之后，他们有立刻的看到这件事的应验。而现在撒迦利亚先知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相似，如果你考察一下他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我们之前说过哈，撒迦利亚的信息跟哈该先知差不多同时，甚至可以精确锁定到这是主前520年左右，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大流士王刚刚当政一两年的时候，刚刚当政一两年的时候。然而你在这个背景下，他说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你们的身份即便在那个地方住了七八十年了，但你们仍然是耶路撒冷人，是犹太人，是西安的民，你们要逃脱。为什么要逃脱呢？下边有解释原因。第八节这一句话，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这个呢有多种的翻译，大致的意思就是为着显出上帝的荣耀，先知你要去说出这个惩罚列国的这个信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为着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上帝要来去惩罚这些列国呢？就是这句著名的经文，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实际上咱们今天说瞳仁这个词一般会写作那个杏仁的人，是不是？可是起初在古时确实就是这个瞳仁，因为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如果是尤其是情侣更明显，我的眼中只有你，你的眼中只有我，是吧？两个人站那么近的时候，眼睛瞳孔当中能够映出对方的那个人像来，那个影子来，瞳孔中的人，是吧？瞳中有人，因此这个瞳孔古时叫瞳仁。瞳孔眼睛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地方，谁去摸他的眼睛想要来挖你的眼睛，是不是会激起你最敏感的一种防御，甚至是抵抗和反攻，对吧？今天是父亲节，是父亲节，上帝对他自己的儿女就是这样的一种爱。我们说在这个父亲节时，你去思想很多的故事就饶有意味。比如说有很多的民间故事，你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套路，大致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哪里来的，甚至都不一定是人，可能是个田螺，是个鱼，小美人鱼还是什么，总之她不知道怎么样进入了人类的世界，然后呢会有一段的爱情的故事哈，被这家收养，被她的救她的这位年轻的男子所娶，有很多这类的故事。其实你了解之后你发现，我会觉得这些故事背后都是有圣经这个大故事作为它的一种原故事。我们说上帝的独生子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吧？然后呢教会又是他儿子耶稣基督要娶的心腹，是不是？有人说那是不是教会是上帝的儿媳妇啊？你倒是用中国或者世界普遍的伦理来说是这个意思，但是也许在圣经中也有另外的一种描述，比如在以西结书还有好多先知书中，上帝看到那血泊中打滚的一个女子把他所救，是不是？因此我觉得这个故事更类似于是说上帝确实有一个他最爱的一位独生爱子，然后呢他也有一个他非常爱的养女，是不是？他收养的女儿就是这选民，是他的子民，是这教会。这个最美好的结局是为了拯救这个女儿被敌人所掳，有的时候也是自甘堕落，他的儿子不惜舍了自己的命，对吧？最后呢这个儿子娶了这个养女啊，最后天国的筵席完满了。我想很多类似的故事都在向这个故事致敬。你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去理解父亲节当中，我们来看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话，他爱他的子民，这里说的他眼中的瞳仁当然不是说耶稣基督，是说选民，对吗？是说这里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或者说是教会。一个父亲该如何的爱自己的女儿呢？咱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眼中瞳仁掌上明珠，是不是？这是上帝爱他的 孩子的一个表现。谁要是敢去摸他眼中的铜人，动他的掌上明珠，上帝会怎么样？第九节，我要向他们抡手。抡手的意思不是说挥挥手嗨打个招呼，是说伸出拳头来吓唬你，甚至真的就打你，对吧？你再敢去动摸我的眼中的铜人，我要向你抡手，要来击打你，你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当这件事应验之后，你们众人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他的先知撒加利亚，预先报告了这事。所以在希伯来文中，据说有一种说法把上帝称作是以色列人的眼皮。哎，这个跟铜人这个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意，是不是有一个灰尘要进你的眼睛，或者光要闪你的眼睛，或者有一个异物要这么的插到你的眼睛的时候，眼皮会自然的就闭上了，是不是一种遮盖，一种保护？上帝就是这样的，立刻的来保护我们。而至于这里所提到的先知特别提到的这个比喻，摸你们的是摸他眼中的铜人，那熟悉圣经的读者就会知道他在援引生命记，援引那生命记32:9-10，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这就是在圣约当中上帝亲口所说的他对他选民对他子民的那种保护。先知这里呢，仍然是在呼唤弟兄姊妹，呼唤选民去回到上帝的应许中，你们赶快从巴比伦逃，将要有大难临头，然后上帝会保护你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铜人。实际上在这两节的经文32:9-10当中，它是在呼应创世纪的1:2。这里的荒凉，这里的运行啊，这个环绕看顾，正是那创世纪1:1-2的时候提到的那地的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的时候同样的用词，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直接呼应的地方。这儿意为荒凉的，就是那个地方意为空虚的啊。这儿意味着意为环绕看顾的，就是那个地方说运行的那个词啊。所以在很多的经文中提到上帝如同伸开他的翅膀，将人保护在他的翅膀之下，也让人想起我们上一次说防火墙那一章，上帝的云柱火柱是怎么看顾人的。而这件事情，先知预言的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咱们知道巴比伦已经在居鲁士年间就已经被波斯所灭了，对不对？巴比伦作为一个国家在多年前已经被波斯所灭了，但他们始终不服不忿，跃跃欲试，准备反叛。直到这次大流士王上位之后，这些巴比伦的贵族们觉得时机到了，想要来浑水摸鱼，是吧？趁火打劫。于是他们就真的反叛了，大致上就是发生在先知撒加利亚说了这个预言之后不久，几个月之内他们就反叛了。在今天的这个中东那个地方，伊朗科尔曼沙汉省这个叫贝斯西敦山上哈，你可以看到这是波斯时期的石刻，上面还有很多的铭文的啊，有很多铭文。这些铭文在近代在诸多的语言学家努力之下破译了，大致上就是大流士他所镌刻在上边的铭文，描述他是如何平定了周边列国或者国内的叛乱，其中就包括如何镇压的巴比伦的叛乱。巴比伦的这个叛乱是怎么一回事呢？ 了解这件事，你就会非常清楚的感恩的理解到撒迦利亚先知所说的巴比伦的西安民赶快跑，赶快回来，因为一方面那边要大难临头，一方面我们这边正在圣地圣城圣殿要重建，是吧？赶快回来参与这重建，这是你们的时代的呼唤，这是上帝给你们的呼召。先知说完这个信息之后不久，那个地方的人叛变了，他们早就做好了周密的准备。这些人，巴比伦的贵族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将城中所有会做面包的、做馒头、做饼的，你怎么说都行，做粮食的啊，做饭的妇女全部集中起来，每家挑一个，够给大家城中的军队还有百姓做饼就够，剩下多余的妇女一律杀掉，为的是不要让他们再消耗我们的粮食。你可以看到他准备做长期困守了，是不是？然后就反叛了。大流士听到这个消息，召集大军就来围攻巴比伦，本来想的应该很容易平定，但是因为这个叛乱者预谋已久，你注意啊，这里面必定有几个月空当，说这个真正去围城的时候，如果那些信了先知撒迦利亚话的人，很可能已经早就跑了，是吧？早就已经跑回耶路撒冷了哈。当然也有不听的，我就不相信，我必须眼见为实，先知的话算什么，也有这样人。总之围城的时候起初轻敌了，大意了，以为很容易打下，结果打不下，甚至于调用了当年居鲁士围城的时候怎么攻克的巴比伦，以前我们也讲过，是借着那个河水护城河上涨那样的钻地道进去，对吧？可是这个方法也被人堵住了，他们到现在都觉得怀恨，就跟一战时候的德国不服要发动二战一样，觉得我们当初就是因为大意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巴比伦这次把一切的漏洞都堵上了，固若金汤，大军绝对打不下来，你们预言中的大难不会发生的。甚至他们就站在城楼上公然嘲笑侮辱大流士的军队，甚至说波斯人，你们为什么不赶紧离开，还在这等着，我告诉你，除非骡子会生孩子，你们才能攻下我们的城市。骡子会生孩子吗？这就是他们的信心。大家知道骡子是不是绝种的，不会生育的。就这样围城围了一年零七个月，结果有一天围城的主力将军之一，这个人叫左皮洛斯，在他的部队中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就是他的部队里一个运冰粮的一头骡子生了一头小骡子。他本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可是当他到那个地方看到了那个小骡的时候，他就让任何人不要再讲话，我要来思考这件事儿。他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神要拿下这个城的征兆，然后他做了一件只有那个古时春秋战国那个同时代的人会做的事儿。中国战国春秋时有四大刺客，一个叫豫让啊，这个人为了行刺敌人，为他主人报仇，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事儿，他把自己的面容毁掉，又吞了一些毒物让声音嘶哑，又把自己的肢体弄到残疾，完全认不出是他来，他再去投靠到仇敌的下边，掩藏自己的身份，为了要去杀他。这个左皮洛斯就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苦肉计，他就向大流士王请示，当然那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胳膊砍掉，鼻子挖掉，耳朵割掉，面容毁坏，然后跟大流士王说，我要学黄盖，是吧？我要学一出苦肉计，我就说是你把我毁成这样的，取得敌人的信任。大流士非常的震惊落泪，但是事已至此，就让他去了。他进到巴比伦城说，大流士王这个暴君把我搞成这个样子，那些人当然很信任他，知道他是地方的一个大将嘛，虽然很信任还是防着，觉得你得给我们立个功。他说好，给我一千兵马就可以，他就拿着一千兵马，然后呢就勇敢的出城迎击，正好大流士的军队也出来一千人，被他全歼。你注意，这都是计策，早就这么约定好的，又依法炮制，又带两千兵出去灭了波斯人两千兵， 又带四千兵出去灭了四千兵，如此三次之后，他已经成了巴比伦英雄了，是不是？众人都相信他，直到最后大军彻底攻城的时候，他突然反水，打开城门，巴比伦城就这么陷落的。所以这件事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上帝差他的先知有时候说的预言是非常清楚的，会现世报，会马上就应验的。这里边所说的这一个，刚才所说的，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巴比伦城这一次的彻底陷落之后，那个佐皮洛斯后来成了巴比伦总督啊，彻底陷落之后，那城中如果还有没有逃的，现在应该清清楚楚知道，赶快回耶路撒冷，就回来了，对吧？其他各处的也都回来了。这幅画呢，也是画的就是佐皮洛斯带着大军入城的那个场面啊。所以回来之后的任务是什么呢？是重建，是重建。你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那些人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更加清楚上帝对他们的要求，说你们回来，回归，参与重建圣殿，参与重建圣城，是多么的真实，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所以这里说，锡安城呢，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上帝曾经离开耶路撒冷，他的荣耀去了巴比伦，现在上帝亲自的说，我的荣耀要回来，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在。然后他给你一个征兆，我们上次也讲了，上帝说的很清楚，城中必有那个人民不断的加增，但是这个应许不是所有人都听，直到尼希米的年间，仍然甚至不得不撤迁，十户中必须抽一户强行的给我去。上帝命定人要去的一个地方，拓荒的地方，宣教的地方和重建的地方，明明是这样说的，人却不听，于是不得不十个里边抽签抽一个人进，对吧？在这个应许当中，上帝亲自的说，有多国归附耶和华，这一个耶路撒冷城不再会是一个单一民族了，不再会是一个单一的组成，它会是各国万国来朝，各国的移民，各国的人民都愿意因着信仰而不只是血统的缘故成为耶和华的子民。那时上帝要住在百姓的中间，那时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差遣了三支撒加利亚到你那里去。上帝必将他曾经愤怒中丢弃的犹大耶路撒冷重新拣选回来，命定他仍是圣地，因为耶和华兴起要从圣所出来了。这就是他整个的这一个信息，可以说跟我们今日的教会也非常的相似。如果你逃过了一些事情，你不要明白，就是不要以为就是我从此可以安心的去躺平了，实际上后边的这个呼召是同样存在的。你要回到这教会中参与他的重建，你要回到这荒芜之地，有耶和华与人同在，应许我们同在，你要参与到这一切的重建当中，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实际上九节到十三节啊，六节到十三节，六到九和十到十三这两个段落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一个是逃，一个是重建，他们这个结构上就是很呼应的，告诉你逃不是一个目的，逃是一个过程，目的是为了将神的殿、神的城去重建，要让许多的国归附耶和华，好叫万国都知道他的道路，万民都成为他的子民，使他的名得着称赞。这是每一个他的选民，他所爱的儿女，他眼中的同人，在这个世代所应当去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来从这短短的经文中了解这么几个要点，一个是说保护我们的是谁，一个是到底伸冤的是谁，一个是让我们能够在重建中不致分裂而是合一的人是谁，都是我们的上帝，除他之外你求助任何别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你去阅读圣经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求主保护这件事儿 是特别的重要。如同那诗篇十七篇所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所以当我们在有不安全感的时候，当你常常觉得惊慌害怕的时候，你要打算求谁的保护？打算去钻营什么样的门路呢？你在旧约中清楚看到，到了那末日的时候，犹大包括以色列，是不是反复的在几个大国之间反复横跳摇摆，一会儿投靠亚述，一会儿投靠巴比伦，投靠巴比伦之后又叛变，又投靠埃及，就是不投靠上帝，是不是？那投靠人的最终被上帝所厌弃，而且在大国之间来回横跳的，最终也会死得最惨。现在世界的几个大国之间，当年叫冷战，现在虽然那一集不算是一个冷战了，你在俄国和米国之间想反复横跳拿捏人家拿俄米啊，是吧？你始终被两个大国同时恨上，这是一个历史所启示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挺喜欢《红楼梦》的，看一点曹雪芹家的历史，他家其实是属于康熙的私人朋友啊，那是有保护的。即便家道中落之后，雍正帝是给他家一个宽限，指定说你们到北京监视居住了以后，不要到处钻营找门路，有事就找，指定给他有一个叫什么亲王，有任何事找他，不要找任何别人。他就是不听，到处这个打听那个打听，这个钻营那个钻营，到处求助于人。你想身为王者皇帝，最恨最讨厌这种事儿，对不对？直接最后把他家彻底给打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就是那个样子。上帝眼中也是一样的，他所爱的这个女儿，他的养女，他的子民，上帝说你要单单依靠我，求助于我，结果他就不听，一会儿找了这一个大国，一会儿找了那个什么野男人，是吧？一会儿认贼作父，就是不能够从上帝这里来找他的保护。这就是上帝愤恨嫉妒的原因。上帝看圣民是极为宝贵的，他甚至称他们是自己眼中的瞳人。可叹的是，我们自己常常自轻自贱，我们不觉得自己宝贵，我们觉得自己的烂命一条，不是上帝的儿子拿宝血赎买出来的，我们用了一碗红豆汤或者是什么一个卑贱的价格把自己就出卖，到处寻求人的遮盖，人的保护。我所仰慕的这一位，我所喜欢的这一位，他是我的牧者带领者，你忘了上帝了吗？你的牧者如果不信任上帝的话，他能牧养你？你的老师如果不能去来受上帝教导，他能教导你？你的父母如果不受上帝的一个养育，他能养育你？这是我们人的误会。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被称为主的子民，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共同信这位上帝吗？如果没有这个共同信的这位上帝，并借他的儿子缔结给我们的圣约，我们众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在这里还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被人所鼓舞的时候欢欣雀跃，当然人把你绊倒的时候，你又倒塌的很大，扶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单单去求主保护。当人那些武术的高手去用什么二龙戏珠什么功夫要去挖你的眼睛的时候，人下意识的去保护自己，这是上帝用这种人所有人都明白的一个人生经历，一个经验来告诉你，上帝肯定会保护你的，及时的保护你的，他不会让那个东西真的抓到你的。任何人不需要学功夫，有人攻击你的眼睛的时候，第一眼皮自动的闭上，第二身体会后退躲闪，对不对？上帝就是用这个比方告诉你，上帝保护你这件事应该你理解为你的属灵本能，不要怕任何人的攻击，上帝会 保护你。他保护你的方式有的时候非常的迅速，比如这里刚才我们提到的，迅速的就借着那个左皮洛斯这种苦肉计就攻陷了巴比伦。你在那三年之内如果早就听了先知的话，早跑出来，不会在屠城的时候受害，不然的话你就不听，你一定不要跟着上帝借着先知给全体教会这样的呼召，你就不要听，要用个人的办法去做，会自己投奔死地而去，对吧？这是上帝的意思。但是也有的时候那个时间延迟的要久一些，但总之上帝派遣他的先知和使徒所传递的都是一个意思，是上帝是公义的。如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6-9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上帝要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只不过这是有的是在现世，有的是在那一日，因为那一日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日子当然还没有来，是吗？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最终那个公义的审判会让那抵挡耶和华的，抵挡我主耶稣基督，那干犯圣灵的人都会去他们沉沦之地，这是那绝对公平的审判。有的时候在现世中也会有那现世报的审判。你看这十几二十年来，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我们说一个父亲如何保护他掌上明珠，他的女儿，你就更加要明白上帝保护他的女儿，他眼中的同人反手抡手加给他仇敌的是何等的迅速。我的意思就是那攻击教会的，直接就是攻击教会的，就一定会被上帝很多时候是迅速的给他一个报应的。十几年前的时候，2008-2007年，也许比那更早就有类似的事发生，但是我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会有牧师能够被软禁在家中一步不得下楼，对吧？那一年北京的金牧师7-8年之久，好像是才刚刚放松一些，也包括129之后，秋雨他们就开始了线上，很多弟兄姊妹被迫的第一次知道了个软件叫 Zoom， 是不是？那个时候 Zoom 是一家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硅谷独角兽公司，知道的人不多，算一个小小黑科技。但那个时候教会先被迫的用它来线上，结果可倒好，过去的几年你发现没有，人人在家被监视居住，所有人都线上，无论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会发现这就是要把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如此的清楚，如此的扩大，无人可以幸免，有人类以来亘古以来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后边有没有我们不知道，那些攻击上帝同人的狂妄之徒被上帝抡手打垮，无论是我们这地方的捕快停职反省，还是那花果城想要来去审判教会的自己反倒先被双规，你看到了很多这种现世报的事情。不过我们当然要说，那最终的审判还没有来，最终伸冤的时刻还没有来，是主会伸冤的。因此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眼中必然见到了恶人受报，非常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先受逼迫患难，并且终你一生可能也不是看到每一个逼迫者都得到他的报应。但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未曾眼睛看见就相信的是神在经上所说的话，他是公义的。 你牢牢抓住这句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你不要惧怕，不要绝望，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最需要明白和相信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提醒我们，这里说神会伸冤，但在稍前一点的经文中他却说，1章3到5节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提撒罗尼迦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一样都受了逼迫，但是他们在逼迫当中更加合一，信心增长，而且他们的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以至于让使徒在各教会中为他们夸口，是不是？他们在一切患难逼迫中仍然存着忍耐和信心，这就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显明他的子民配得神的国。我们是在为这个国受苦，是在为神的国度受苦。所以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非常的相似，百姓逃离了这现世的灾难逼迫，回到圣城来，赶快要参与重建，众人要在这里忍耐等候神的国度兴旺，信心爱心增长，存着盼望等候那个万国万民都来到这城中，都来去称赞耶和华名的那一日到来。你要凭着信向着那弥赛亚到来的那时刻做你的一点努力，这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应当回应的事情。你在耶稣之前的人凭着信心向前仰望，在耶稣之后的人，我们要来凭着信心来去纪念那位你也没有亲眼见到的耶稣。所以这是整个圣经前后呼应一致贯穿给我们的经文。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在今日的意思就是逼迫苦难之后，疫情之后重建教会。我们发现在这个过去的3年，当时我们觉得很苦，我相信大家一样都觉得很苦，是不是？可是今天你回头看，苦的这3年实际上也是教会比较合一的3年，不管你线上线下也没有线下，基本都是线上，大家还比较合一，该家庭该小组该互相探访彼此遮盖，更多的时间在祷告，因为也没有班上也没有学上，都在家里有很多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灵修去默想，教会很合一。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当教会这种合一随着一个好消息的到来，一个塞翁失马式的好消息到来，就是自由了，解封了，随着这件事的到来，人不用再被监到家里，可以走来走去了。于是你会发现，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这边的教会就是在这解封之后的几个月遇到的事情，特别是关于这合一相爱的事情，超过过去3年5年10年的总和。因为人心开始动荡了，我们消化不了这个可贵的自由，是吧？人心在这自由中想要来做这个做那个，很多当时在那被困着时候的梦想幻想理想各种想，现在都想了，都爆了，对吧？美国梦，什么梦，各样的梦都有。天国梦呢？天国真的成了梦，抓紧机会享受人生，抓紧机会去捞回过去3年的损失，抓紧机会去回到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或者去到我从小去想要的所谓的那种美好的地方。因着这些事情，你会发现重建教会重建是如此的困难，如此的难。如果疫情逼迫都算是苦难的话，苦难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就像索尔仁尼琴，他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说过一段话，类似的意思就是监狱那个地方，劳改营那个地方，苦难这种事情会让圣洁者更圣洁，而让堕落者更堕落。就是说苦难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好像一个大筛子，他会做一个筛查的工作，他将那些人圣洁者 愿意分别为圣，被神所用的，身上仅存的那最后的一些渣子，一些重大的阻碍他服事、阻碍他成圣的东西给你摇掉，但是也让一些本身可能比这个摇掉的渣子还轻的人从那网眼漏了下去。这就是说苦难的那种分化的作用。苦难一定都好吗？我们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但有的人并不适合化妆，你知道吗？他不如素面朝天。而且这化了妆的祝福有的时候超越了他能够来忍受的范围，至少在他当时。所以这苦难就会使得刚强者更刚强，软弱者更软弱，会让一部分软弱者变刚强，但也必须承认会让一部分本来看起来刚强的变软弱，是不是？这就是它分化的作用。我记得是雨果说的，也说过一个类似的话，说黑暗会使人的瞳仁瞳孔放大，好让他能够进入更多的光，看到光。而苦难会使人的灵魂放大，好让他有更多的这个空隙打开，破碎自己，迎接上帝的光的进来。这个很符合生理学，对吗？人的瞳孔在正常的阳光下，那个直径大概 1.5 毫米，而在黑暗最黑暗的光中，有人的瞳孔能扩大到8毫米。你没有见过人的瞳孔，如果你家养过猫，你去看一看就更清楚，是不是？黑暗中瞳孔会放大，强光中它会缩小。有的时候苦难来得猝不及防，就像一阵强烈的闪光，像一个雷，像那大马士革闪瞎了保罗的那道大白光一样，是吧？苦难像那个样子一下闪出来，它会使你的眼睛看不见的，猝不及防，因为对不对？苦难是这个作用。大家应该都过有个小小的经验，尤其以前哈，照相技术不那么发达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是不是拍照，尤其是黑暗当中用过闪光灯的时候，一拍照人的眼睛容易变红眼，是不是？现在好多了哈，以前经常会拍到红眼，为什么呢？其实那就是闪光灯突然闪的那一下，你的瞳孔来不及关闭，来不及关闭，然后就把你眼底那个视网膜红血管，血管很发达的那个视网膜给你成像了，而那个看起来是红的，你明白这意思了？简言之就是你的瞳孔眼皮大意了，没有闪，是吧？被这个光直接照了进去。现在为什么可以大多数的好点的相机手机照出来的没有红眼的呢？因为实际上它以一种你没有察觉到的方式预闪了一下，它以一种不那么强的光其实会预先闪了一下。你现在想很多的闪光灯是不是你有没有感觉是两下，先是小小的一下，然后是第二下，第一下闪的这一下你的瞳孔就缩小了关闭了，第二下再闪的时候就不会把你那个红眼暴露出来。说了这么半天想说的是一个仿生学的例子，不是，想说的是它的属灵的意思。苦难猛地来到的时候会让圣徒红了眼睛，有的时候甚至瞎了眼睛。红了眼睛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说红眼的意思是说人常常会在这苦难当中不一定更加彼此相爱，有可能是会彼此相害，彼此的极度纷争反倒比较可能在苦难当中爆发出来，或者再说苦难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使得人的个人主义抬头，不再去想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选民，神的圣殿圣城。我曾经读到王一牧师曾经写过的这么一段话，是在他1312年左右的一篇牧函当中，我要在这里读给你听。我所谓的在这苦难中人人开始分化出来 不再跟随着神的教诲，而是自己来做事。我本来想自己说，后来就如同李白写黄鹤楼一样，崔颢题诗在上头，是吧？王一牧师说的很好，我直接读一下他这几段。他说，于是许多基督徒的生活、职业、服饰都是碎片化的和孤芳自赏的，我们上班就是上班而已，我们不是被主差派到那家公司的特派员，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被差派到哪里，那里和基督的教会在这座城市和这个时代的使命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们需要配合谁，又需要服从谁，我们需要在哪个咖啡馆和谁接头，黄小石吗？是吧？于是个人主义的基督教造就了大批这样的基督徒，在信仰中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内心感动来决定自己的议程，他们不愿意顺服在基督的身体中去跟随教会的议程，他们很多人也愿意服侍，却不愿意接受一种被约束的服侍。所谓愿意服侍的意思，就是在自己愿意服侍的时候可以服侍，在自己不愿意服侍的时候就可以不服侍。如果有这个保障的话，是的，几乎人人都想服侍，因为人人都想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侍模式和圈子，人人都希望在这个模式和范围内可以自己说了算，如果不能的话，人们就宁愿退出这种服侍。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视为最成功的侍奉往往是那些成功的远离了主的教会的监督、差派、遮盖和问责的侍奉。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侍奉模式的人被视为最属灵的侍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自己给自己剃头的理发师，充满了自己案例自己的传道人，充满了自己给自己发奖状的基督徒。何等的振聋发聩。所以你怎么去靠主合一呢？怎么去能够来规避这种恶性的个人主义呢？我自己的见证来说，我会深切地意识到2011-2012年左右，我读了王一牧师的这段话，深深觉得那就是对当时的我所说的。我信主也算比较早，甚至比王一牧师还早，但是在我信主的头十多年，就是到那2010-2011年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我在教会当然也会有服侍，我还带福音会，我也讲道，我也带小组，我也有很多的什么文字事工，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来决定我自己的议程，我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我有文学梦，所以我要写小说服侍。我是个 IT 男，所以我要建网站服侍。哎，我看到了一些国外对于什么所谓的城市什么中产阶级的需要，我就搞一个什么类似于心理咨询的工作室来去服侍。有很多的想法，每一个都打了水漂，因为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干什么之先，你要不要问一下你所委身的教会在干什么？你有没有让你的服侍来跟随教会的议程在走呢？所以让我这样说吧，归正这个词是我们这10年20年来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但是很多人一说归正，你是不是脑子中想到的就是预定论，就是婴儿洗，就是 tulip， 就是加尔文主义，是不是？可是我要告诉你，我的人生经验包括我所观察到的事情，我非常郑重的迫切的提醒大家，更多的时候教会观的归正都先于神学的归正。你的教会观不归正，神学再归正也都甚至是破坏性的。教会的观的归正必须先于你的其他一切理念的归正。我想这就是王一牧师写这样的一段文字的最主要的用意和良苦用心。因为如果你的教会观没有归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你在自己案例自己，自己差派自己，自行其事的在做事的话，你事实上就是在分裂教会了。 而不是在建立教会了。如果换用我们今天的比方来说，那个在摩神眼中同人的人就是你。我就曾经这样摸过神眼中的同人，所以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吁的时候，五雷轰顶一般，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尤其当我开始比较独立的来负责教会、带领教会的时候，那个事是2013年左右，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是吧？不当父母不知道父母恩呐、啊，我才知道原先我总抡手攻击的教会的带领者们，是吧？承受了多少的压力？你自己去站在另一个高度看待问题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个在往东，那个在往西，那个在往南，那个在往北。你多么希望上帝是呼吁他的百姓从天的四方归回到这教会中来，参与着重建，参与着圣地的重建，敞开着教会，欢迎那天下万国的人来到这当中敬拜他。你多么不希望看到那外部的仇敌，或者因着我们的小信，有意无意的在摸神眼中的同人，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弟兄姊妹要警醒啊，我们是要来靠神去合一的，我们要靠着神他启示给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那个使命是什么？你必须在这个大的时代叙事下去说你自己的行为。你回到撒迦利亚的年代，你现在如果就在巴比伦城中，你是一个比如说一个颇有建树的商人，你专门从事巴比伦和波斯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三方贸易，赚得盆满钵满，你的生意做到很大，可是你是个犹太人，你深知你是锡安民。现在上帝对这个时代的呼吁是什么？是回到圣殿，回到圣城，参与重建，对吗？可是你自己犹犹豫豫，你不舍得。现在呼吁你赶快逃离，去离开的时候，你像罗德和他的妻子一样，尤其是他的妻子贪恋着你身后的东西，最终大祸临头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这样类似的事情是在人类历史，尤其教会历史中是在不断的发生的。刚才我们说了，预防红眼病的方式，从光学上来说是现在闪两次，让你的瞳孔预先收缩一下。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能够合一，教会能够重建的方式也非常的相似，就好像苦难也有疫苗一样，有时候给你一针苦难的疫苗，是为了让你有能力抵挡更大的苦难。有时候一场逼迫，一个不太强的闪光咔这么闪你一下的时候，为了让你瞳孔赶快先收缩，有一个警惕和保护，好让你在更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做好的准备，或者在这个预警发出的时候不要红眼，赶快去寻找那真正该去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说，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真的起来服侍的时候，你才可能一个人有所谓为父的心肠。你不当爹，你就真的不知道当父亲是什么意思。一个当父亲的，一个当母亲的人，他爱他的孩子，甚至愿意为他的孩子牺牲他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事业发展，他都愿意，对吗？这就叫父母的心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说真正的那个父亲是来带领你的家庭能够让他相亲相爱，彼此相爱合一的，是一个正直的父亲，敬畏上帝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能够来去稳重的做一切的事情，是一个在教会当中竭力维护着教会的合一，让众人共同来参与神家的事情的这样的父亲。你是这样的父亲吗？所以当时王一牧师这篇牧函的最后，他的回应诗歌就是这一首我爱我主国度。我也要同样的将这一首诗篇诗歌作为我们今天回应的诗歌。 我们不要来总在这里边错误的带入自己，你老想是哪个仇敌，哪个外邦人，哪个匪类、匪徒、坏蛋、不信的人在摸神眼中的同人。可是我们弟兄姊妹要醒察呀，那摸神眼中同人的是不是就是你，就是我呢？你真的是爱神的教会的吗？爱神的国度的吗？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我爱我主国度。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你已经多次的借着先知，借着教会，借着各样的启示提醒了我们，逼迫必有，我们要敬虔度日的时候必遭患难。主，我们也确实是在各样的患难中，甚至有过那预闪一样的预尝，你是为了让我们做好准备，做好提防。但是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认罪，因为我们在各样的患难，有的是特别加给我们的，也有的是普天下人共同承受的。在这内忧外患当中，我们却并不是每一次每件事每个时刻都能够来真实的彼此相爱合一起来，我们却也在一些事情一些时候沉沦了下去，更加的惧怕了，更加的独行自行其事了，更加的忘记了上帝你的呼吁，更加的爱忘记了上帝你是我们众人的父，你是我们众人的主，你是为要在这个世代呼召我们这一群人在你的国度中来荣耀你。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就从这一刻起，我们来警醒和悔改。我们若还是你的儿女，我们就必有那省察自己的心，我们就必有那能够来去对照你的话语来检验。主啊，我们是否听从了你，顺服了你？我们是否才是那摸你眼中同人的，被你要管教的这样的悖逆之子？主啊，我们若还是你的儿女，求你管教，求你使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殿中，回到你的圣城当中，求你使我们众人不至于让神的家荒凉，求你使我们众人牢牢记得神你的保护，你在圣约中的应许才是我们最大的坚固保障，你应许我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你就必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人，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去除各样的小信，不再依靠各种人间的物质的可见的暂时的事物，乃是将我们的人，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灵完全定睛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主啊，我们盼你回来，我们盼你伸冤，我们盼你德国，我们盼你的荣耀在全地彰显，好使我们在你的国中有份，与你一同得荣。 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